今天要宣讲的经文，《民数记》十三章一到三十三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属流便支派的有萨克的儿子萨姆雅，属西面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迦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阿，属便雅悯支派的有拉弗的儿子帕迪，属西布伦支派的有梭底的儿子加迭，约瑟的子孙属马拿西支派的有苏西的儿子加底，属但支派的有基玛利的儿子亚米利，属亚舍支派的有米迦勒的儿子西铁，属那弗他利支派的有弗西的儿子拿比，属加德支派的有马基的儿子鸠利。这就是摩西所打发窥探那地之人的名字，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所住之地是好是歹，所住之处是营盘是坚城，又看那地土。”是肥美，是稀薄，其中有树木没有？你们要放开胆量，把那地的果子带些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禾，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在那里有亚那族人亚希麦、士闪、塔买。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埃城早七年，他们到了以实各谷，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弹着，又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名叫以实各谷。过了40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莱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那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而，主那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蒙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问道。窥探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通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今天上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朱红弟兄，他真道的主题是巨人还是葡萄。
平安，感谢主，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要宣读的要宣讲的是进入到民数记的第十三章。为什么用巨人还是葡萄这个题目呢？其实很明显，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内容里面讲到了这样的两个词汇。第一个就是巨人， 这里讲到他们探子他们去窥探迦南地，看见了令他们害怕的所谓的伟人，也就是巨人。而葡萄呢，这一大串的葡萄却也是那么的真实，见证出迦南地真的是牛奶与蜜之地。然而有这粗俗的果子作证，却没能使当时的以色列人在信心中看见未来。他们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慷慨，他们反而因巨人和探子们报告的恶信息而惧怕前行，并怀疑上帝的应许和美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前后的内容。耶和华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已经一年多了，一年多来他们经过红海，然后在西奈山领受十诫和律法，又从西奈的旷野前行来到这里的巴兰的旷野。在前行到巴兰旷野的路途中发生了几件事情，就是前面第十一章和十二章的所记载的内容。其中发生了两件令摩西痛心的事情，当然更是令耶和华愤怒，同时也彰显他公义和审判的事情，就是百姓发怨言和摩西的哥哥亚伦、姐姐米利暗因嫉妒而毁谤摩西。对于发怨言要吃肉的人，耶和华虽然赐给了他们无数的鹌鹑，但是也用灾殃击杀了他们，埋葬了那些起贪欲之心的人。而对于米利暗，也使他长了大麻风，由此大家前行的路也因此耽搁一周。民数记，我们知道这个书卷的名称来自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也就是七十四译本。然而希伯来文的书名却更能体现出书卷的特点和主题，就是在旷野。民数记前后两次数点百姓其实都不是主要的内容，在旷野的旅程，在旷野的试炼，在旷野的徘徊和在旷野的失败，这些才是主要的内容。从这些过程和内容中，我们可以看见人的悖逆和耶和华上帝诸般的慈爱和忍耐。就像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以色列人不圣洁不合一，如何可以承受那美好的应许之地呢？旷野就是一个暴露人性罪恶和悖逆，也是破碎试炼操练和学习的地方。主耶稣基督在正式进入社会公开侍奉传道之前，也是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受魔鬼撒旦的试探40天。可以说在民数记记载的这个旷野的路途中，第13章和第14章是一个巨大的转折，是以色列民类似巨婴国的巨婴们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埋怨的一个高峰，也因此上帝的怒气向他们发作，就审判和惩罚他们出埃及的第一代人不得进入应许之地，并要在旷野漂流40年。面对艰难和未知，其实惧怕和担忧也是人之常情。然而上帝的心意和喜悦的事情，就是借着他的大能的手的带领引导他们信靠和顺服。然而令人惋惜和痛心的是，第16章继续记载发生了另一个悖逆的高峰事件，就是可拉一党人的叛逆。新约书信犹大书就提及此事，作为新约教会和基督徒的警戒。我们还是先回到今天这里的第13章。这里摩西和以色列百姓们 已经进入到巴兰的旷野，最终是在巴兰旷野的最北边，也是迦南地的最南边的加迪斯巴尼亚安营驻扎。也就是说，应许之地迦南地近在咫尺。我们先从一个技术的叙事的视角来看这一章的内容。第一至三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后面直到第十六节，就是记载这些族长们，这些应该也是相对较年轻力壮的领袖们的名字。第十七至二十节，摩西指示了探子们要去具体窥探的一些内容，比如那地居民如何，土地怎么样，是营盘还是坚城，也指示和鼓励他们尽量放胆带些果子回来。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所以大概也已经到了盛夏时节。也就是说，民数记前面记载在西奈旷野过逾越节数点人口后，耶和华上帝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出发，走到这里已经过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了。除了第十一第十二章发怨言和米利暗受罚因此而影响形成进度的原因外，我们看 PPT 图片里面有这一个的地图，这一段的路程确实是艰困难行。所以《生命记》第一章第十九节，摩西他回顾形容这一段是大而可怕的旷野的路程。我们看后面，还有这是十二探子窥探迦南地的一个情况。对，这一章你看那一个从红海到西奈山是相对的要平坦一点，但是这个巴兰的旷野是崎岖不平，是这一个丘陵啊，是一个山地。所以摩西在生命记第一章十九节那里形容这是大而可怕的旷野，他们走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好，接下来就是二十一，就是十三章的二十一二十四节到二十四节，就是他们窥探那地的一个情况，从南到最北边的利禾和哈马口，也就是涵盖了迦南地的南北的范围，也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人应许之地的南北范围。当然其实要说这应许，那就要回到几百年前。这个应许最早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二章开始的，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就应许要赐给他的土地。所以这里第二十二节特别提到希伯伦城，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而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三章，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死后，他就在希伯伦这个地方买了一块田地，叫做麦比拉田，就把萨拉埋葬在田间的洞里。后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利百加和利亚都葬于此洞。当然希伯伦这里更是见证他们这些以色列人的先祖们生活、家庭、敬拜还有许多见证的地方，见证上帝的引领、 见证上帝的祝福，见证上帝的美善的地方。我们继续看十三章最后的25至33节，窥探者们他们就返回了加迪斯，来向摩西、亚伦和以色列全会众报告，并展示他们从以实各谷带回的一大挂葡萄和其他的果子。这些果子就是那流奶吮蜜之地的见证。我们刚刚看到的图片里面也有，现在的以色列的旅游部门的那一个下面的那一个标志仍然是这一个两个人抬啊，用杠抬一串葡萄的标志，表明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到现在都是啊，葡萄也是盛产葡萄的一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探子他在回应的时候用了一个然而，注意这个转折，第28节的然而，报告的人也亲眼看见了那地的情况，也承认那地的肥美，但是却把重心转移到那地居民强壮和诚意坚固上面。犹大支派的加勒在这个时候就站在大家面前安抚和鼓励，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是另外的探子反而更加说出言过其实、耸人听闻的信息。第32节说，他们向大家报恶信，似乎有意让大家害怕，说那是吞吃居民之地。以色列人在那些巨人面前就如同蚂蚱、蚱蜢一样。这样一个巨人和蚱蜢的形象的强烈对比和反差，确实令以色列人胆寒。不过凭肉眼的观看，且就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胜于相信神的话语和应许，这也恰恰证明以色列人的悖逆和失败。而这一次一次的试炼更凸显上帝的忍耐和信实。接下来的第14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百姓从惧怕到怀疑，然后这样的埋怨的罪的影响、污染和蔓延。他们既然不愿意进去迦南，说巴不得死在埃及或旷野，那上帝最终就惩治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他们担心他们的孩子被掳掠，上帝却预备和保守他们的孩子，在40年后必要进迦南得地为业。所以我们再从摩西晚年的一个回顾和追溯的视角，以及出埃及的第二代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内容。38、39年之后，也就是出埃及已经40年之后，第二代儿女们已在约旦河东，就马上要进迦南之前，摩西和他们回顾这父辈之路，以在旷野的各种经历为鉴戒，提醒他们勿重蹈父辈的覆辙，教导和预备他们不要惧怕，更要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再从一个回顾的以上帝的应许为中心的一个视角再来看这一章的内容，会发现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1到16节其实就隐含了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呢要从生命记中对照才能看见的。生命记第1章20至23节说，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看了，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1人。 所以当时其实是以色列人建议和要求派人先去窥探的。那么这与民数记这里矛盾吗？当然没有矛盾。这虽然是百姓的念头，摩西也以为美，而上帝就是许可此事。那上帝许可中的心意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为使他们得试炼的益处，让他们亲眼看看迦南地，亲自品尝那地的美食。因为应该几乎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亲自到过迦南地，所以上帝许可以此来建立和坚固大家的信心。他没有反对和责备他们，而是接纳和眷顾他们。那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第十六节中，摩西就称嫩的儿子何西阿为约书亚。何西阿是拯救救恩的意思，加上耶和华上帝的名称就成为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耶和华是拯救的意思。所以名字的更改已经表明以色列人的拯救者就是耶和华上帝，是那一位向他们启示他的属性，启示他的名字的上帝，预示着说以色列人特别是这第二代的儿女当信靠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的应许。耶和华上帝明明就是确定的说那地已经赐给你们，你们要去得地为业。但是在十三章我们看到探子的回报里面，其实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却首先不是信靠，而是要先去打探，要相信自己眼见为实。何西阿约书亚在这里改名还有呈现一个意思，就是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者，他和加勒报好信息并鼓励会众，他也成为新一代的领袖，最终将带领新一代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前面我们说到的22节提到的希伯伦，那里是先祖们生活的地方，是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并赐下应许的地方。先祖们身上已经成就过上帝的心意，如今以色列人看看自己，这不就更加证明上帝的应许和信实吗？因为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如尘沙那样多，其实应许已经实现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就是迦南美地近在眼前。所以摩西打发他们去的地方，特别是希伯伦，是让他们亲眼看看，来思想上帝的信实，而那一挂以实各谷的葡萄借此来思想上帝的慷慨，希望借此大家能真实的体验到上帝的眷顾和丰富的供应。当即将再次在类似的起点上要进入迦南地的第二代以色列人来说，回顾和追溯上帝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的旅程，他们的父辈几乎就可以用忘恩负义这个词语来形容。曾经的金牛犊事件直接就违反了十诫前两诫，而民数记第11、12章中因着贪念食物和嫉妒，14章中因约书亚和加勒的辩护和勇气，以色列人就想拿石头打死他们，对上帝和领袖的不顺服，在报告信息中类似假见证和充满矛盾的信息。比如说，既然是吞吃居民之地，但又为什么那里的人民都高大强壮？说是那些巨人是创世纪第六章提到的伟人的后裔，但是大洪水已灭绝了那世代的人。所以十诫中他们就犯了许多条。箴言书第六章提到耶和华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里面又有对以色列人的定罪。40年后摩西借着回顾 而重建以色列百姓。上帝也勉励新的领袖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前一代落在上帝的愤怒之中，真是可怕的。然而上帝有慈爱和恩典，他既应许就必成就。出埃及记的33:2，耶和华就应许说，他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地的那些人。然而第一代失败，不得进入应许之地，那么第二代是因为成功而进入迦南吗？在生命记的9:4-5说，耶和华你的神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乃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进迦南不是因以色列人圣洁，乃是因居住那地之民的罪恶。诗篇第80中说，以色列犹如葡萄树被上帝挪栽在迦南地。以赛亚书的5:7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这就是应许的视角，是一个纪念和信靠的视角。耶和华上帝早已为以色列百姓前行，他走在前面，早已为他们预备生长的土壤，像一个葡萄园主一样，要把以色列栽种为他结实丰硕的葡萄园。我们看完，从一个回顾的视角来看这一章的内容，我们继续的来看今天讲到的这一个主题，是巨人还是葡萄？巨人背后是意味着什么？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的5，那里先知描述上帝所喜爱、所指望的葡萄园竟然不结好果子，只结野葡萄。这一棵被栽在迦南地的葡萄树，几百年的风雨熬炼和成长，最终仍然因为罪恶和悖逆不结果子。按照上帝给摩西和后世先知们启示的预言，在历次的审判和征战中，以色列人被掳于外邦，被分散到万国。一挂葡萄是迦南美地的见证，但是若不是因为这里是应许之地，若没有上帝心意之所在，那串葡萄也没有意义。那一挂葡萄指向和连于以色列这一棵葡萄树才有意义。然而以色列这棵葡萄树若没有上帝所喜悦的同在和保守，不能结出好果子，也仍然是没有意义，必要被丢在火里烧尽了。所以在耶和华的日子，上帝预备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比喻他自己就是真葡萄树，也就是真以色列。他为要与他的百姓认同，栽培的父似乎再次要把神的百姓移栽嫁接到这真葡萄树上，而且这次是全地的他的百姓和儿女，借着与他连结和联合，可以在他里面支取丰盛的生命。所以对于新约的百姓来说，主是真葡萄树，主也成为那真正成就的应许和将来更美的应许之地。那一串实在的葡萄曾经是得地为业的证据，今天主耶稣作为出熟的果子，就是将来更大更美的天国的证据，并且他也赐下圣灵为凭据，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历世历代在旷野中的上帝子民，眼前、身边都充满各样的挑战和艰难，比如象征令人惧怕的各样偶像、逼迫者、魔鬼撒旦和他邪恶三位一体的攻击和试探。这些艰难和挑战，我们可以就用巨人来形容、来类比。正如在加迪斯旷野的以色列人是听到巨人就害怕就上胆，还是明明有凭据就更加加增信心而相信上帝的应许。旷野的任何试炼都是为要使神的儿女渐渐有成熟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看到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历程中，像曾经的以色列人一样，也会有退缩、徘徊、踟蹰不前。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曾在旷野受试探，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主耶稣说，没有看见而信的人就有福了。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定睛于上帝的信实和应许之上。巨人固然可怕，大卫靠着上帝的大能就能击败哥利亚。所以不是我们被交与巨人，乃是巨人被交与我们。活在罪恶之中的巨人，在神看也不过是蝗虫，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之内，追求的、依靠的也是这个世界以内的势力和手段。他们可以拒绝、拦阻和逼迫神的儿女，但是拒绝不了超乎世界的天国的福音和那至终的审判。一代一代的神的儿女都需要面对巨人、面对征战所带来的恐惧和担忧，跟随世界还是敬拜真神。而跟随主的门徒也都需要来计算代价。神的儿女虽如蚱蜢，但却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出埃及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子孙应验了在后的要在前的那句话。今天我们的时代，教会和基督徒也是身处各种艰难的处境，外在的逼迫、蔓延的瘟疫、经济、教育的危机，而内里的征战和惧怕、教会牧养和关怀辅导的缺乏，知而难行或知而不行。前段时间，教会一位80几岁的奶奶分享说，她看到今天的光景真是太令人气愤了。我说，奶奶，您得好好安享晚年，愤怒的事情就交给年轻人吧。但是我们忽然一想，原来被前难洗脑、已经衰残和自我阉割、自我审查的后难年轻人们已经不愤怒了。面对今天时代巨人，面对今天时代的巨人，从人的眼光看就是大逼迫、大瘟疫，而从神的眼光看却是大审判和大拯救。我们又当如何知行合一？我们又当如何奋心前行？葡萄枝若连于葡萄树，才能多结果子。若不在葡萄树里，不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基督已为我们探明了方向和去路，为我们得胜，就成为我们得胜的保证。求他加增我们信心，借着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使我们看见天上的荣耀，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那一个前方虽然可能会有更大的患难、更重的十字架，也使我们能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使我们看见那至终的结局。愿上帝的道安慰和鼓励在患难中的百姓，在信心当中看见未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就是爱，他也呼召我们去爱。他的爱带领我们进入旷野，面对艰难和挑战。他的爱除去我们的惧怕，而非惧怕驱除我们对神的爱。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既然我们已经看见了葡萄，已经相信了那初熟的果子，已经连于那真葡萄树，就愿主能来带领我们结出果实。回望来华的宣教史，我想许多的宣教士何尝不知道，来到这一片土地宣教就意味着要预备殉道，因为要结果要收割，就要流血流泪的撒种和培育。马里逊1807年初从英国启程来华，在美国转乘货轮和办理手续时，船长得知他要去中国宣教，即以怀疑的口吻对马里逊说：马里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自己可以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陋习吗？马里逊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不能，但我相信上帝能做成这一切。神要赐给我们礼物，要给我们奖赏，虽然时代艰难，逼迫也近在眼前，但障碍都是暂时的。加给神儿女的患难是有限度和限制的。诗篇说，受苦是与我们有益，因为我们因此可以学习上帝的法律。想要获得上帝的祝福和奖赏，犹如赛跑，犹如在旷野的旅程，就是需要付上代价。今天这个所谓的进步的时代，愈加轻看苦难和试炼的价值，教会也轻看十字架道路的价值。属世的、肉体的、世界以内的安全胜过属灵的安全和保障。识时务、世故、明哲保身、显规则成为最高的智慧和准则。而这轻看背后都是对神恩典、公义和慈爱的轻视。今天稍有忧患意识的人都能看见此中悲心交集的景象，外有逼迫，内有征战，白昼将近时，黑夜更深。我们的牧师似乎就是看见了那黎明，那一个未来的复兴和那一个大收割，但他也思想今天的教会和基督徒如何来预备与将来的复兴有份呢？或者说如何可以承受承载那华夏神州的大丰收呢？就是十字架，跟随主耶稣的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信靠十字架死而复活的能力，被十字架的真理翻转与更新，拥有被十字架牺牲的爱所激励的愿意牺牲、愿意去爱的生命。像在曾经苦难中的家庭教会，只能抓住神的话，信靠他的应许，度过那一些漫长的艰困的岁月。我为大家读爱德华兹在《爱与爱的果实》他的这一个讲到的最后的一段。神的爱借着他向人彰显出来，他也买下那爱的一切果实，借着他爱的果实被赐给人，借着他爱被降到一切神百姓的心中。如果你想走在通往爱之世界的路上，那么就活出一个爱的生命吧，爱神爱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能在将来成为了爱的世界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当珍惜爱的灵，在地上过一个圣洁之爱的人生，借此向那些天国的子嗣，他们现在被永远建立在爱中。只有如此，你才能在卓越与慈爱上向他们，并且在福乐安息 与喜乐上向他们。借着在世上活在爱中，你也可以拥有与他们一样的甜蜜、圣洁的安息，因此也就在地上蕴藏了天堂的欢欣与喜乐，也因此你能够蕴藏天上之事的荣耀，即神、基督与圣洁之事。你的心可以因着对神圣洁的爱，以及对人和平与爱的灵被掌管打开，得以蕴藏天上一切宝藏的卓越与甜美。天上的窗户也要打开，以便以他荣耀的光辉照耀你的灵魂，也因此你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与那蒙福世界相称的凭据，证实你真的走在继承天国的路上，也因此透过恩典你才能预备在光中承受圣徒的产业。不多的时日过后，你就要与圣徒在他们的福乐中永远同在。那忠心到底的人将十分有福，他们必被欢迎进入他们救主的喜乐，在那里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阿们。